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关于耶稣出生的在路加福音中的记载。耶稣出生以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就是关于两位先知型的人物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因此今天这段经文跟在第一章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以及他的父亲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可以说是平行的。所以在第一章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他的受割礼和命名，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耶稣出生之后他的第八天受割礼和命名，接下来就是先知的预言，这是相当于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说预言。最后在第一章八十节描述施洗约翰的成长，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描述耶稣的成长。所以关于受割礼和命名，关于先知的预言，还有孩子的成长，这三方面对于施洗约翰的描述记载和对耶稣的描述记载是平行的，而这个平行显明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卓越。当耶稣出生之后，我们在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看到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出生之后的第八天，他的父母就给他行割礼，这是按照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的命令。上次我们讲到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约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那就是在所有男丁的身上他们要行割礼，这就成为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凡是不行割礼的就要从百姓中被剪除，意思就是说就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中是无份的，也就是说是被排除在外。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的受割礼表明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之一。在耶稣受割礼的时候，正如施洗约翰受割礼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命名，而父母给他起名叫耶稣是顺服天使加百列的吩咐。在第一章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就已经吩咐玛利亚他要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向约瑟说明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事实上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希腊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说明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看见这里就记载了他的母亲，耶稣的母亲行洁净的礼仪，以及耶稣被奉献给主，因为他是头胎的儿子。所以这里路加是把两个礼仪结合在一起，一个礼仪就是妇人生产 洁净的礼仪。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二章，在利未记第十二章说明妇女生产的一个条例。第十二章第二节，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有妇人怀孕生了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好像患病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男孩要受割礼。然后接下来，这位产妇，她要住在家33天啊，她的产后这个残血，这个产后的出血啊是不洁净的，要住在家中33天就可以得洁净，也就是说，在7天不洁净之后，还要加上住在家中33天，所以加起来就是40天。等到洁净的日子满了，就要带着这个燔祭的羊羔，还有赎罪祭的一只雏鸽或者斑鸠，到会幕那里去，交给祭司，祭司来为他赎罪。当然，这里也讲了生女孩的条例跟生男孩的条例不同。生女孩不洁净14天，然后要住在家里66天。好，那等到洁净的日子满了，就这个产妇就要带着一只一岁的绵羊羔到会幕那里去，交给祭司为他赎罪。那另外还要带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也来作为赎罪祭。但是在第八节说，他的经济能力如果是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可以拿2只斑鸠或者2只雏鸽，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是妇女生产洁净的礼仪。另外，在出埃及记13章逾越节，也就是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前的头个晚上，也就是正月14号那天晚上，神差他的使者在埃及全地击杀所有埃及头生的儿子和头生的牲畜。所以第13章出埃及记第13章第二节，神说，在以色列人中，你要把所有头生的都分别为圣，归给我，无论是人或是牲畜，凡是头生的都是我的，凡是头生的人或牲畜都是属于神的。那么这里说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献给神。第出埃及记13章12节，你要把所有头生的奉献给耶和华，要把所有牲畜中所有头生的小牲口奉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头生的是必须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要把它奉献给耶和华，头生的儿子。然后第15节，神说，那时法老心里刚硬，不让对不起，这不是神说，是摩西说，日后以色列人的儿女问他们的父母这个到底为什么要把头生的奉献给耶和华，那他们就会提出解释，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人和牲畜都杀了。因此神说要把所有头生的 无论是人和牲畜都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要把头生的儿子奉献给主，在这里就是把这两个礼仪，妇女生产洁净的礼仪和把头生的儿子奉献给主的礼仪结合在一起。在这三节经文中，22节到24节这三节经文中，这个经文的结构是一个所谓交错配列的形式，也就是 A B B prime A prime。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是 A， 也就是玛利亚洁净的礼仪。这里说到，按照摩西律法，当他们洁净的日子满了，也就是7天不洁净，再加33天，一共40天。那么这个当他们洁净的日子，说是他们洁净的日子，其实这个洁净的日子是玛利亚生产洁净的日子，但是这里作者却用他们，说是他们洁净的日子，他是以此来强调这是一个家庭的团结为一所做的。虽然是玛利亚洁净的日子，但是以一个家庭而言，这个家庭是团结为一的，所以就被称为是他们洁净的日子。所以当他们洁净的日子，就是玛利亚生产洁净的日子满了，这是首先讲到玛利亚洁净的礼仪。但是接下来就是 B， 讲到耶稣他是头生的儿子奉献给主，他们就带他，也就带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那我们刚刚说是根据出埃及记13章，因为逾越节神击杀所有埃及的头生的儿子和头生的牲畜，所以以色列头生的儿子和牲畜都要分别为圣，是属于耶和华，要奉献给耶和华。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决定将玛利亚洁净的礼仪和把耶稣为头生的儿子献给主这两个礼仪 结合在一起。所以当玛利亚，当他们洁净的日子满了，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献祭，祭司要为玛利亚来献这个赎罪祭，但是他们也带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所以是把两个礼仪，把耶稣为头生儿子献给主的礼仪跟玛利亚洁净的礼仪结合在一起。然后第三，这个再其次就是这个 B prime， 这里就提出把头生的儿子献给主的圣经依据。在这里这个圣经依据就是基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出埃及记13章第2节12节跟15节，可是这不是一个逐字的引用，所以这不是所谓的直接按着 原来的字句来引用，但是是把出埃及记13章要把头生的儿子献给主的经文，把它表达，也就是说不是逐字的按旧约的命旧约的记载来引用，但是确实是忠于旧约的记载。所以耶稣被献给主，表明耶稣是完全属于主的，这个主就是指的耶和华。最后这个 Apron 又回到玛利亚的洁净礼仪，这里说他们献上这个祭物赎罪祭，燔祭跟赎罪祭，他们所献上的是一对斑鸠或者2只雏鸽，也就是说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我们刚刚说在利未记12章第8节，如果有人的力量不能够献一只羊羔和一只斑鸠或者雏鸽，那么就是带2只斑鸠或2只雏鸽， 啊，一只作为燔祭，一只作为赎罪祭。所以这里玛利亚跟约瑟就按着律法上所要求的，他们就献上一对的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这表明他们是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能力献一只羊羔。这段经文的记载最重要的最主要的要点是关于约瑟和玛利亚的前进以及他们对主的顺服。我们看到这里路加这位作者，他呈现约瑟和玛利亚是忠心的、勤勉不懈的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是非常的前进和顺服主，乃是完全的顺服和参与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他们给耶稣行割礼，他们顺服天使加百列的命令，给耶稣起名叫耶稣，他们又把耶稣带到圣殿去把他奉献给主。但是关于玛利亚，他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满了洁净的日子就上圣殿，带着祭物到圣殿去，让这个祭司来为他赎罪。所以耶稣的父母他们忠心的、勤勉不懈的遵行神的律法，非常的前进跟顺服主，是完全的顺服并且参与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他们所做的远超过了只是把他们的孩子献给神，他们乃是开始了一个弥赛亚的祭起的事件。耶稣被这样前进顺服神的妇女父母养育长大，就保证了耶稣将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来运作。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的前进在这里是被强调的，他们的前进，他们对神对主的顺服，这是他们完全顺服神并且参与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玛利亚她情愿照着神的旨意，虽然是童女，但是却怀孕生子，这是圣灵，是神的能力在他腹中所施行的创造的工作。当耶稣出生，他们又按照天使加百列的吩咐给耶稣命名叫耶稣，也按照律法的规定为耶稣行割礼，并且把他带到圣殿，因为他是头生的儿子，把他奉献给主。同时玛利亚自己也遵守律法的规定，在满了洁净的日子就上圣殿去履行这个洁净的礼仪，律法所要求的这个洁净的礼仪。所以他们不但前进顺服神，而且他们做的是开始一个弥赛亚的祭起事件。他们如此的顺服，就保证了对神如此的顺服，就保证了耶稣将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来运作。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有两个见证人，在前面第一章紧接着施洗约翰的出生、受割礼和命名，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预言，照样在这里紧接着耶稣的出生、受割礼和命名，以及为头生儿子的奉献给主，就有两位 前进的犹太人，他们是先知型的人物，一位男士，一位女士，针对耶稣来给予先知性的见证。首先我们就看西面，他是一位前进的犹太人，所以这里描述对他的描述乃是对于他属灵状况的描述，描述他是深度的前进，以及他是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性情。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西面，这里首先描述他是公义和虔诚的人，正像第一章第六节描述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是在神眼中是义的，在这里西面也是义的，也是义人。这个义人乃是描述他向神是忠诚和顺服的，并且他的生活行为是活出神的道德的品质，而这里又加上他是虔诚的，这是指他在属灵上是敏锐的敬畏神的人，并且也是说明他是信实的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是虔诚，在属灵上敏锐的敬畏神，信实的遵行神的律法。他是义的，强调他向神的忠诚和顺服，以及他生活行为活出神的道德品质。不但他是公义和虔诚的，并且他盼望或者说他等候以色列的安慰。我们和合本还加上一个安慰者，原文只是以色列的安慰。以色列的安慰是旧约，特别是以赛亚书和犹太的末世论中一个主要的要素，在旧约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以色列的安慰。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神就吩咐说要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等等，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题。那么以色列的安慰乃是指盼望以色列国的得拯救，也就是盼望以色列国家的得拯救，特别是神的介入使以色列的仇敌被打败，国家得到复兴。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安慰特别是指向神亲自介入使以色列的仇敌被打败，带来国家的复兴。在以赛亚书中这个安慰是被耶和华的仆人所完成的，也就是是耶和华的仆人来到的时候会带来这个安慰，所以必须是等到弥赛亚来到，开始了弥赛亚的世代才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安慰才会临到。因此西面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乃是说明他特别是等候弥赛亚婴孩的出现。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安慰是被耶和华的仆人所完成的，也就是耶和华所应许的弥赛亚，等到弥赛亚来到，开始了弥赛亚的世代，才会带来这个以色列的安慰。因此西面他特别是等候弥赛亚婴孩的出现，但是他不但是公义虔诚，而且等候以色列的安慰，接下来描述他说圣灵是在他的身上，这是要表明西面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先知， 而圣灵给他的启示完全是关于这位将要被献给主的这个婴孩。接下来作者路加告诉我们说，西面他曾经从圣灵得到启示，也就是圣灵曾经向他启示，启示什么呢？在他看见主的弥赛亚之前，或者说在他看见主的基督之前，他将不会死。也就是说，圣灵向他启示，他必定会看见主的基督，在他看见主的基督之前，他将不会死。这就把以色列的安慰和弥赛亚或者基督联系在一起。确实，弥赛亚他来，他将要复兴以色列。神这个应许是在过去某个时候赐给西面的，而这个应许就为西面的生命定了界限。唯有在这个应许被实现之后，西面才预备好去死。所以在他死以前，他一定会看见主的基督。那换言之，这个应许为他的生命就定了一个界限。唯有在应许被实现之后，西面才预备好可以死了。显然他等候这个日子已经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能他是一个老人，也就是年纪已经老迈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接下来第27节告诉我们，西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进了圣殿。换句话说，圣灵给西面引导，引导他去圣殿那里。他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入圣殿。而且他为什么去？圣灵引导他进入圣殿，他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知道圣灵随时会向他显明那位弥赛亚婴孩。换句话说，不是无缘无故圣灵引导他进入圣殿。圣灵引导他进入圣殿，并且他知道圣灵随时会向他显明那位弥赛亚婴孩。在这里作者使用的圣殿这个字，这个字乃是描述整个圣殿区。路加这位作者他用两个字来描述圣殿，一个字就是直接指圣殿本身，另外一个字就是这里所用的，乃是指整个圣殿区。在这个事件的背景之下来看，西面可能是在外邦人院或者女人院，因为玛利亚只能去到这两个地方。女人院再往里面走就是以色列人院或者男人院，是玛利亚不能去，所以玛利亚只能去到外邦人院，从外邦人院她可以进入女人院。所以西面他现在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入圣殿，可能他是在外邦人院或者女人院。正当这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来到，要为耶稣照律法的规定去执行，把他献给主。毫无疑问，就在那一刻，就在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来到进入外邦人院或者进入女人院的那一刻，圣灵向西面启示，指明他们就是西面所等候的人。于是西面做出一个行动，可能他不是一位祭司，但是他却做出祭司的行动。他把孩子接过来抱在他的手中，向神发出感谢 和赞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是西面向神发出的，向神献上的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是包括三组的对句，也就是说每一组都有一对的句子，一共有三组的对句。首先第一组的对句是29节的 A 和 B， 也就是29节的包括 两个句子，两个对两一对的这个句子。这里西面为应许的实现，也就是圣灵给他的应许，在他死以前他会看见主的基督，他为应许的实现向神献上感谢。他称神为主，这个主这个希腊字，在这里这个希腊字不是一般称神为主的那个字，这个字强调主人的主权，或者用英文说就是 master， 就是主人的意思。而接下来西面称自己是你的奴仆，这里是他说他是神的奴仆，所以他用主人的权柄这个主字，然后从来称神，然后称自己是神的奴仆，这样的称呼，对神的称呼和对他的自称，自己的称呼，凸显他和神之间主仆的关系。神是唯一有绝对主权掌管一切的，西面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神曾经应许西面在他死以前将看见弥赛亚，于是国家的复兴就开始了。现在他看见了弥赛亚，看见了这位弥赛亚的来到，神给他的应许实现了，他现在预备好可以安然的离世了，他先知的工作完成了，他可以从这个工作被解除了。所以他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也就是照神给他的应许，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释放这个字意思就是指他可以从他先知的工作被解除，那他预备好，他可以安然的离世，他为应许的实现向神献上感谢。接下来他为已经临到的救恩向神献上感谢，但是这个有一个连接词，因为这也是表明，他说明现在他可以从先知的工作被解除而安然离世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说因为，为什么他可以安然的离世，可以从先知的工作被解除而安然离世呢？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也是他为已经临到的救恩来感谢神。他欢庆神的救恩已经来到，也就是以色列的安慰已经来到。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句话是具有双关的意义。一方面这个孩子的名字是耶稣，我们已经说了这在旧约是约书亚，这个名字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西面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一方面他的肉眼注目于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的眼睛他的肉眼正看着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的拯救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如此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 看见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一方面描述他肉体的眼睛是看见耶稣，看着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的拯救，耶和华的耶和华拯救。但是同时他注目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界，这位婴孩耶稣将带来神的拯救而恢复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所带来的拯救恢复以色列乃是恢复神的新以色列，这就是他说明为什么他可以从他的先知工作被解除而安然离世的原因，但是也是为已经临到的救恩来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接下来他说明这个救恩就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概念是源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三节有声音喊叫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一切深谷都要填满，一切山冈都要削平，险峻的要改为平地，崎岖的要改为平原。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里说是在万民面前，其实是 all people 所有的人面前所预备的，但是同时也是跟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所说的话相呼应。在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说，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显露他的圣臂，地极的人必看见我们神的拯救。所以这里就说这个救恩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而神所预备的救恩意思是指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因为神他在万民面前预备了这个救恩，那么神预备救恩意思就是说神在历史中的计划。神在历史中的计划是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按着预言和应许，神的旨意就预备了救恩。可是这个救恩是整要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才会临到。而西面说，我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救恩，他认识到现在这个救恩已经临到了。但是神预备这个救恩是在万民面前预备的，这就把前面西面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临到，就是把以色列的安慰延伸至一个宇宙性的应许。因为现在这个救恩是在万民面前预备的，就把以色列的安慰，我们说以色列的安慰就是盼望国家的拯救，也就是以色列国的拯救能够临到。但是现在在万民面前就把这个国家以色列国的拯救延伸到，或者说延扩展到是一个宇宙性的应许，不只是为犹太人，乃是为地上所有的人。弥赛亚的来到所开始的这个救恩的新世代，乃是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赐给他的应许，现在也被实现了。在创世纪第12章第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现在被实现了，弥赛亚的来到开始这个救恩的新世代，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所以以色列的安慰被延伸至成为一个宇宙性的安慰，不仅是为犹太人，乃是为地上所有的人。第三个对句是为这个救恩宇宙性的性质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救恩，西面说，是向外邦人一个启示的光，向外邦人这个带来拯救的这位弥赛亚，是向外邦人一个启示的光。这是以赛亚书中一个主要的主题。以赛亚书特别说明，弥赛亚来的时候将带来神的救恩，对地上的万国万民会产生宇宙性的效果。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9章，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六节，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只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论到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救恩，将是有宇宙性的一个效果。事实上在撒加利亚的赞美诗中已经论到弥赛亚的来临，使得神的光从高天照在有罪的人类的黑暗中，带来神的平安。所以这个救恩对外邦人而言是光，给予他们启示。不但这个救恩是外邦人一个启示的光，这位弥赛亚来，他是带来这个启示的光，而且这个救恩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借着弥赛亚的来到，神立约的百姓将分享神的荣耀。以色列已经拥有神的启示，外邦人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救恩带来神的救恩，对外邦人而言是光，是带给他们启示。但是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已经拥有神的启示，他们乃是等候神所应许的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第40章说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修直他的道，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所以以色列他们拥有神的启示，而他们是等候神所应许的荣耀的彰显。这就是西面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说神他的介入使得以色列的敌人被打败，国家可以复兴。那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神的拯救的临到是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他们拥有神的启示，但是他们等候神应许的荣耀的彰显，也就是西面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从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要成为神的祝福临到万国的一个渠道。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创世纪12章第3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得福。到了 第22章，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通过神的试验，也就是这个信心的试验，于是神再一次更新重生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22章第18节，这里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神和以撒还有和雅各重新建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一再提到万国，或者说万国要因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而得福。那么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以色列要成为神的祝福临到万国的渠道。所以以色列不但是要分享神的荣耀，他们也是要成为与万国分享神的荣耀的工具。那我再一次说，这里他们等候神的荣耀的彰显，是等候神的介入来打败他们的仇敌，来恢复以色列，带来拯救，使以色列国恢复。所以弥赛亚的来到将使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以色列要分享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神要打败他们的仇敌，他们要接受神公义的统治，公义和平安的统治，他们要分享神的荣耀，但是他们也要成为万国，也来分享神的荣耀，也来分享神带来的拯救的一个工具，成为万国跟万国一起来分享神的荣耀的工具。所以这是西面他论到这位婴孩耶稣他向神发出的赞美和感谢，感谢神应许的实现，也为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而感谢，并且这个救恩是具有宇宙性的性质，不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地上所有的人，是向外邦人是一个启示的光，向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如此的向神献上他的感谢。当约瑟跟玛利亚听见西面论到耶稣的话，他们就被惊奇和敬畏所充满。其实在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就已经向玛利亚宣告关于耶稣的事，但现在玛利亚听见西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仍然使他感到惊奇和敬畏。接下来西面就给予约瑟和玛利亚祝福，当他给予约瑟跟玛利亚祝福之后，他转向玛利亚，他向玛利亚宣告关于耶稣的来到负面的影响。前面是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神所应许的救恩拯救已经因为弥赛亚的来到而临到，但是现在他转向玛利亚，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来到负面的影响。他说看哪，这个孩子被立是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个孩子是被神指派的，但是他的来到将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这里跌倒和兴起这样的意象，这样的 imagery， 可能是源自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那里提到的绊脚石。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论到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陷阱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扑倒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捉住。这里就提到这个绊脚石，然后但是这里还提到兴起，这个兴起可能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所提到的这个宝贵的防脚石这样的一块石头啊。所以跌倒跟兴起这样的 imagery 啊，一个是绊脚的石头，一个是这个兴起是指的可靠的宝贵的防脚石。所以这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十六节，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换句话说，这个宝贵的防脚石是会使那些信靠的人能够得到便民。因此当这个以赛亚先知他论到神所放的一块绊脚石叫很多以色列人跌倒，但是神也放了一块宝贵的防脚石，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信靠这个块宝贵防脚石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弥赛亚将会迫使所有的以色列人站边 take side， 他会迫使所有的以色列人必须要站边，结果就会导致属灵的失败或得胜。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将跌倒，而那些以信心接受耶稣的人，他们将会得到便民。换句话说，耶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将使以色列分裂，有一些人会拒绝他而跌倒，有一些人会以信心接受他而得到便民。接下来西面说，这个孩子悖逆，不但是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个孩子悖逆也是要成为反对，或者把它翻成争论的标记。这个孩子悖逆也是要成为反对的标记，或者说成为争论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 sign 这个字，或者说兆头，或者说标记。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八章是论到以色列国是被盗的整个国家，于是呢耶和华吩咐以赛亚先知不要走这个子民所走的道路，要尊耶和华为圣。所以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个耶和华他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可是像以色列两家呢就是做绊脚的石头。但是神就吩咐以赛亚要卷起律法书，在神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这个卷起律法书封住训诲，那这就是 神对以色列国的拒绝和审判。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以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视他。然后他说，看哪，我和耶和华赐给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做预兆，或者说在以色列中做标记。因此这里说这个孩子贝利是要成为反对的标记，或者说成为争论的标记。这可能是建立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在那里以赛亚跟他的孩子成为像以色列这个被盗的国家神拒绝和审判的标记，因为他们要封住 律法师，封住律法书，封住训诲，他们会成为神拒绝跟审判的标记，来呼召这个国家回转归向神。事实上这个标记仍然是神的信实，借此呼召他的百姓来悔改转向神。现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出现，他就是神的标记，或者说是神的兆头，神的预兆。耶稣这位弥赛亚出现，他就是神的标记，但是这里说他要成为反对的标记，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中有许多人将会拒绝这个神的标记，拒绝这位神的弥赛亚，转离这位神的弥赛亚。或者这个字把它翻成争论的标记，因为前面耶稣来会使以色列分裂，弥赛亚来的时候因为有人要跌倒，有人要兴起，那么所以也可以把这个字翻成是争论的标记，也就是说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将带来争论，因为前面已经提到弥赛亚来会带来把国家分裂，也就是说就是有人接受有人拒绝他。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言是表明耶稣不但是救主，同时他也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是受苦的仆人，他要成为反对的标记，也就是在虽然他是神的标记，但是以色列中很多人将会拒绝这个神的标记。接下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把原来第三十五节的 B 调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就在读中文的翻译圣经，接下来就是论到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可以被显露出来。但是在希腊原文是先这个是在三十五节的后半，三十五节的前半是西面先转向玛利亚，向他宣告所有这一切对玛利亚个人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像中文的圣经翻译，因为接下来三十五节 B 还是继续论到耶稣这位弥赛亚对以色列所做的传道工作，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可以被显露出来。耶稣他来到，他将会显露出许多人心中的意念，也就是他将迫使以色列百姓做出抉择，而带来属灵的得胜或失败。换句话说，这是类似他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所以这里继续说明耶稣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传道工作，或者说他对他们所做的传道工作的目的，或者说的果效，他将会显露出许多人心中的意念，他将迫使以色列百姓做出抉择，而带来属灵的得胜或失败。换句话说，当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将没有人可以说他是中立者， 他们必须要做出抉择，或是拒绝，或是接受，而且没有人可以假冒为善。在耶稣面前，所有人心中的意念都将被显露出来，耶稣将显露出他们的本色。所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拒绝，或者是接受。不可能有任何人说我是中立的，也没有人可以在耶稣的面前扮演这个假冒为善。所有人心中的意念在耶稣面前都要被显露出来，耶稣将要显露出他们的本色。当然在新约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叫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约翰福音16章8-11节所说的。西面向玛利亚宣告关于耶稣的来到负面的影响，然后西面也向玛利亚宣告，所有这一切将对玛利亚个人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耶稣的来到负面的影响，这一切将对玛利亚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西面说，你的心也将被刀刺透。这个是描述玛利亚将有许多的忧伤和痛苦，你的心也将被刀刺透。所以这是描述玛利亚将有许多的忧伤和痛苦，他将有这些忧伤和痛苦，不仅是因为他身为耶稣的母亲，也是因为他是一位基督的跟随者。特别是当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他也在十字架那里，耶稣十字架的这个前面。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福音第19章25节-27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去了。所以玛利亚他将会有许多的忧伤和痛苦，不仅是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也是因为他是一位忠心的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也站在十字架旁边，而他一方面是耶稣的母亲，但同时他也是耶稣的跟随者。所以他的忧伤跟痛苦是因为他身为耶稣的母亲，也同时是因为他是耶稣的跟随者。那么特别是当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在场。所以玛利亚乃是基督忠心的跟随者，经历参与基督的受苦，这样的一个基督忠心的跟随者，经历参与基督的受苦，这样基督忠心的跟随者，玛利亚乃是这样基督忠心的跟随者的原始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是最首先的、最原始的一个典范，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典范。所有基督忠心的跟随者，在基督在地上传道工作的期间，他们忠心的跟随基督，他们也 经历这个与基督一同受苦，参与基督的受苦。所以玛利亚是如此忠心跟随基督，参与基督的受苦，这样的跟随者的一个原始的典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确实是提供各方面的一个信徒的典范。从天使玛利亚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他对神的顺服，一直到我们看到这里西面向他宣告耶稣的来到负面的影响将对他个人产生的影响，我们看见他是一位信徒的典范。那在这里特别他是基督忠心的跟随者，经历了参与基督的受苦，这样的跟随者的一个原始的典范。这是西面被圣灵充满，他所宣告的关于耶稣的预言，为耶稣做见证。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位见证者，是一位女先知，她也为耶稣来做见证。首先这里描述她是怎样的一位呢？这位女先知她的名字叫做亚拿，这里说她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那这个就是说明她是属于亚瑟支派的。这位女先知亚拿是她是亚瑟支派的的人。然后这里说她是已经年纪老迈了，她是已经上了年纪。她结婚以后7年就守寡了，然后他到如今，和合本是翻成已经84岁了，但是你看那个小字附注或者做就寡居了84年，这个小字寡居了84年，在这里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翻译。换句话说，他结婚7年之后就守寡，然后寡居了84年，也就是说他守寡一个人独居了84年。在近东一带也就是以色列也是属于近东地区，在那里女孩通常是13岁或者14岁就出嫁。如果是这样的来计算，如果他是13岁就出嫁，那么结婚7年就是20岁，然后守寡84年，加起来他现在在就是说现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105岁了，所以他是已经非常年纪老迈。他守寡84年，这里说他从不离开圣殿，他以禁食和祷告昼夜的侍奉神，或者说昼夜的敬拜神。亚拿没有选择再婚，而是选择终身侍奉神。他经常不断的到圣殿去敬拜神侍奉神。这里说他从不离开圣殿，这个意思不是指他就住在圣殿，因为他不可能住在圣殿没有地方给他在那里睡。这个描述乃是说他经常不断的 去圣殿敬拜神，侍奉神。他的敬拜，他的侍奉，乃是经常以禁食和祷告来敬拜，来侍奉。也就是说，他经常的到圣殿去禁食祷告，以此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这样的一个描述，他经常的禁食和祷告，是显明他对于以色列属灵的需要那一种委身的深度。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像我们今天就是很自我中心，他乃是关心整个国家属灵的需要，因为他也是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会说明，他是向那些等候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耶路撒冷救赎就相当于以色列的安慰。换句话说，他对于以色列属灵的需要那种深度的委身，以至于他经常的去圣殿禁食祷告，这样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位极度虔敬的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我们看接下来他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呢？正当那时，这个正当那时就是指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孩子来到圣殿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孩子来到圣殿，要按照律法的规定来把孩子献给主。正当那时，亚拿看见了，他就向神献上祷告。亚拿看见约瑟、玛利亚和孩子，他就向神献上祷告，并且他向那些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盼望耶路撒冷能够得救赎、得拯救的人，谈论这个孩子的事情。耶路撒冷的救赎，照样是源自于以赛亚书第52章，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9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许多用词都是源自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2章的第9节，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发声，一同欢呼，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里，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救赎是相当于以色列的安慰，就是盼望国家的得拯救。但是这个拯救，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是唯有借着弥赛亚的来到才会临到。现在这位婴孩耶稣就是那将带来神的拯救的弥赛亚。所以亚拿就向这些等候盼望耶路撒冷人救赎的人来谈论这位婴孩耶稣，告诉他们这位婴孩耶稣就是那将带来神的拯救的弥赛亚，神的救恩临到了，他们的盼望被实现了。这就是亚拿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向那一些在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说明，这位婴孩耶稣就是那将带来神的拯救的弥赛亚，就是那将带来耶路撒冷的救赎、带来以色列的安慰的那位弥赛亚。神的救恩临到了，他们的盼望被实现了。所以这就是亚拿他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入圣殿，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并且向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见证这个婴孩耶稣就是带来神拯救的弥赛亚，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 最后我们看到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把主的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事情都办完了，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当然，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希律王要杀害这个婴孩耶稣，因为那时候有东方来的三个占星家，他们来敬拜犹太人的王，希律王就去问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弥赛亚基督出生在哪里，他们说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希律就差这三个东方来的占星家，让他们找到这个婴孩以后，要告诉他们这个婴孩在哪里。事实上，希律是要杀害这个婴孩，因为这个婴孩被称为是犹太人的王，对希律来说是一个威胁。所以，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路加不知道。那事实上，因为希律要杀害这个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婴孩，所以天使吩咐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下到埃及去，等到天使吩咐他们，他们才能够再回到这个巴勒斯坦犹大地。这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完全没有提到，这里直接是说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办完了所有的事情，也就是把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一切的事情，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事情他们都办完了，他们就回到加利利跟拿撒勒去了。这个叙述的要点是再次强调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顺服遵行神的律法，以及耶稣他将被如此虔敬顺服神旨意的父母养育长大，那么就保证耶稣他将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来运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真是神被神所使用，但是他们能够被神所使用乃是出于他们如此的虔敬以及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唯有如此，以这样的虔敬和对神的顺服来养育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那么就可以保证耶稣他将会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来运作。最后在第四十节就描述耶稣的成长，耶稣的成长包括身体和属灵的成长。耶稣他的身体长大，渐渐长大成为强壮，这是描述耶稣的身体正常的发展，从婴儿长大成人，所以这是关于他身体的成长。但是他属灵的成长，接下来是描述他属灵的成长。首先这里说他充满智慧，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智慧乃是指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旨，神所定的法则，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呢神在这个世界中他定下了一个法则，叫人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里耶稣充满智慧乃是指他对于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的了解和领悟，以及他能够使用这样的认识来为神而活，这就是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能够按着神所在这个宇宙中 在神属于神的宇宙中，按着神所定下的法则来生活，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耶稣是充满智慧，他对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的了解和领悟，他了解神的道路和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道路跟神的旨意，他也使用这样的认识来为神而活，也就是按着他所了解的神的旨意来生活，这就是智慧。不但他充满智慧，而且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这是相当于在第一章的28节30节，天使对玛利亚显现，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们在那里已经说明了，那是描述玛利亚是神的恩典的接受者，照样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一样，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也是神的恩典的接受者，是蒙神恩宠的。所以这个智慧和恩典成为耶稣一生的特征，我们从后面耶稣的传道工作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而从事他传道的工作。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蛮有神的恩典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神交托给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出生、受割礼、命名，并且加上他被带到圣殿里去献给主之后，就有两位先知型的人物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看这样，在描述耶稣被奉献给主，带到圣殿奉献给主，同时也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按照律法的规定，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着祭物到圣殿去赎罪，也是完全去遵守律法的规定，并且他们给耶稣命名是顺服听从天使加百列给他们的吩咐。这所有的都是来描述耶稣的父母，他们是忠心的勤勉不懈的在遵行神的律法，并且他们是完全的顺服，并且完全的顺服和参与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耶稣是被这样敬虔的父母养育成长，就保证了耶稣他将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来运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成为信徒的榜样。不但是约瑟跟玛利亚，西面也是成为信徒的榜样，他是公义而且虔诚，并且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盼望这个国家的拯救，得拯救来到，也就是盼望神的救恩的来到。同时圣灵在他的身上，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成为一位先知。而亚拿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他年轻14结婚7年就守寡，他没有选择再婚，却选择终身来服侍神，来侍奉神。他经常不断的以禁食和祷告，经常不断的到圣殿去以禁食和祷告来侍奉神，来敬拜神。他也是深度的委身于以色列属灵的需要，所以以经常的以禁食跟祷告来侍奉神。 这些加上第一章描述施洗约翰的父母也是义人，也是委身忠心的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到这一些在耶稣和施洗约翰出生的记载，这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敬畏神的人，这些敬虔的人，这一些对神完全的顺服，而且是过着非常真的是过着非常非常委身侍奉敬拜神的生活，他们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西面不但见证说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带来神的救恩，然而他的预言当中更进一步的启示了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单为犹太人，乃是为地上所有的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同时这也是实现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成为神的祝福，能够跟外邦人来分享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一个渠道，是借着他们，神的祝福不但临到以色列人，也要临到地上所有的人。而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来到，西面也指出会带来以色列的分裂，会迫使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做出他们个人的抉择，或者是拒绝耶稣，或者是接受耶稣，而带来属灵的失败或者是属灵的得胜。但是西面也特别说明许多人将会拒绝耶稣，在以色列中许多人将会拒绝他，所以耶稣他是救主，但他同时是受苦的仆人，他带来的救恩不是所有的人都用信心去接受，相反的，许多人拒绝他，他的来到引起争论，使得以色列分裂。而耶稣这样的传道工作，对于他的母亲玛利亚带来的影响是，玛利亚将会有许多的忧伤和痛苦。一方面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另外一方面她也是耶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的跟随者，所以她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她许多的忧伤和痛苦乃是经历参与基督的受苦，也就是说分享了基督的受苦。这也是耶稣他传道的在传道工作的期间呼召所有凡是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从我。因此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他提到说他前面他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然后他接着说使我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的受苦上有份，也就是说并且要参与或者分享他的受苦。所以不但是得以认识基督，得以认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呢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玛利亚她是耶稣的母亲，从这个母亲的身份看到他的儿子的传道工作对他会带来忧伤和痛苦，但是更是因为他是基督的跟随者，而且是忠心的跟随基督，甚至当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在十字架的旁边，所以他确实忠心的跟随到底，他经历了与基督一同受苦，分享基督的受苦。所以玛利亚成为所有跟随耶稣、忠心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一个原始的典范，也就是说所有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也都要分享，也都要和基督一同受苦。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也就是神的后嗣，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耶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既然耶稣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那么所有忠心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都要与他一同受苦，也都要分享他的受苦，或者说参与在他的受苦中，因为这就是他呼召跟随他做门徒他所提出的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实在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关于这个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出生的记载，我们一再看到这些忠心敬虔，这种对神完全的顺服，这种存着对神的敬畏，而且是在属灵上活出如此对神的敬拜跟侍奉的生活，他们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真是应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的来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思想，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可以分享基督的荣耀。那与基督一同受苦包括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也包括我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譬如说委身去传福音，我们也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许多的宣教士有时候他们到非常落后非常偏远的地方，他们过一种非常贫苦的生活，这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甚至为了人类的罪而哀痛，这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必须不能免于这种受苦，甚至我们要预备好勇敢的来参与基督的受苦。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对我自己来说，有时候我们都不想要受苦，我们喜欢过安逸的日子，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在经历很大的受苦当中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重要的真理， 这是耶稣呼召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要具备的条件。而且学生怎么能够高过老师呢？仆人怎么能够大过 主人呢？想到这些，我就定义我要踏上这一条跟随基督走这条受苦的路。这个心智就帮助我真的就可以从那种在受苦那种好像这种难以承担的承受的这种感受当中就可以从其中脱离出来。换句话说，我们预备好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毫无惧怕，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像使徒们，他们被公会鞭打然后释放的时候，他们是欢喜，他们算是配位这个名，被神看为，这个算是被神看为，被神看为算他们是配位基督受辱，真的是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希望我们还是要这些真理要真正去花时间默想，否则我们就是听完一篇道，我们说说听听，对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不带来任何生命的改变，那么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恐怕他不承认我们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西面和亚拿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从正面的来说，他是救主，他带来神的拯救，但是他是为了拯救我们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想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心中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他还是向神表明他愿意顺服他的父，不要照他的意思，乃是照父的旨意，走上这一条真的是为我们舍命的受苦的受苦的仆人的这个受苦的路。主啊，真的是我们怎么可能免于这样的受苦。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去思想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与你一同受苦，我们真正愿意而且甚至以这样子为可喜乐的，来像玛利亚一样的来经历这种与你同受苦而忠心的跟随到底。我们也真的是看到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约瑟和玛利亚，还有西面和亚拿，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些是何等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望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以至于我们可以参与在神你自己整个拯救的计划和旨意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来实现你自己救赎的计划。虽然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必须去宣讲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我们必须去领许许多多愿意悔改相信的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必须真正 以我们所认识的明白的真理去帮助人来认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并且真正的去遵守他一切的命令跟吩咐，来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天父，实在我们真的是愿意像这些敬畏神的人这样子来服侍你，这样来侍奉你，这样来敬拜你。谢谢主，你真是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力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然而我们知道靠着你的救赎，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我们是能够来过一个真正跟随你的生活，真正敬畏神，真正敬虔的生活，并且真是可以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